是啊，这荧幕上的是上个没错了，是上个主日啊，上个主日我们我们看的经文，那是我们看到第四跟第五节啊，我们今天就复习一下，我们就继续了啊。第四跟第五，他说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即便奠酒也不蒙悦纳，他们的祭物必如居上者的食物，凡吃的必被玷污，因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福，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在大会的日子，到耶和华的节期，你们怎么样行呢？啊 ，OK 啊，等一下，这个他一直跑上来啊，我把它关上去。好了，没事了啊。OK， 这上一次我们就讲了这个背景啊，就是他们向耶和华献祭啊，这个奠酒也是其中啊一个祭祀啊，那是没有献这个动物的啊，有赎祭、感恩祭、奠祭啊，这是比较是属于啊，就是人。以上就是向上帝来感谢，以人来分享啊，所以他说他们很热衷于这些的东西啊，就是他们很在意啊，就是在敬拜里头啊，其实是人与人之间比较多的那种关系，所以这里就特别说他们就算是献这些。赎罪祭啊，燔祭啊，他们也把它当作是感恩祭来献了、啊，因为之后可以吃嘛，就可以分享了。OK， 这个是一般哈、啊，就是没有办法真正在上帝的这个教会里头体验到一个就是指向关系的啊，就是人与神。这种亲密，而只能够体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友情啊，或是说相交的关系的一个现象，就是人不能够满足于那个最重要的，当然与人相交也是重要啊，但是那个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必须先与神和好，才能够人与人和好啊。所以他没有神同在的教会就通常就没有这回事，就是人与神和好的这回事了，常常就会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那这个很脆弱了啊，可能有时会很热忱，很喜欢，等一下有什么事的时候又变得很极端去了啊，就是完全消失啦，不见人啊，这样子，因为他之间没有一个连接点啊，就是他们不是因为爱上帝而彼此相爱的，所以他们有一个稳定性，就是人与神的关系在当中持守啊，就好像很多的大家族啊，老人家还在的时候啊，这些孩子孙子都会算是比较群聚吧啊，比较愿意聚集也可能也比较愿意表达啊，但如果失去一个这种象征的人物啊，后代之间就慢慢就疏远了啊，因为其实彼此之间的关系其实没有太过坚定了啊，因为大家都是为着这个讨老人家高兴的一个态度才拒绝嘛啊，当然这个也不一定说上帝就是那老人家，就是我们在教会其实人与人关系必须是基于这个教会的主啊，就是这个头不然手跟脚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啊，你可以勉强啊放在一起啊，但是这个手还是归手，脚还是归脚啊，就是因为有一个头 他们两者之间就会有了互相连接帮助的关系。所以这个北国的献祭或是圣殿，其实没有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属灵的气氛虽然很热闹但上帝说这个热闹呢是不蒙神悦纳的，因为他们做很多，但是其实上帝说跟我没有关系的这些事情，但这本来就是错的这也没有上帝也没有冤枉他们就是说本来就不应该在那边做这个事，就算不考虑那个地点，不考虑上帝的律法这个献祭本身就是不讲在哪里做了这个献祭本身还是上帝所指定的，但是就算考虑这个，他们还是不蒙悦了就是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发挥，或是说他们做的事没有发挥到他本来的功效，献祭本来是平息神的愤怒，但他们献祭只有惹上帝的愤怒，所以根本不是同一件事祭肉就是祭物是祭肉一般在圣殿里面是圣物来的就是我说旧约今天也就没有了今天这个是预表主耶稣的在旧约里头呢动物是你要挑一个洁净的动物，就是牛啊羊啊这一种，你不能把猪带来，也不能把一些不洁的动物带来你要有一个洁净的动物，那同时它又要是没有残缺的 OK 这个是在之前你带过来圣殿之后他就在这个祭司的一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被看为是生物了他没有变化的那个肉还是肉但是在那个时刻他预表了主耶稣基督一个完全圣洁的一个代赎就是肉还是肉可能放显微镜看还是有很多菌什么都有但是在神眼中因为他是预表基督那个完全神圣的那个身体，所以他就被看为是圣物了。那个时候呢，这个圣物他就是他有一种特别要处理的方式他不能够谁都去碰也不就是不洁的人不能去动去玷污他如果你有一个孩子他可能没洗手什么他就碰了那个肌肉就不能够献了，因为他马上就变成不洁的了，又要再重新再做一个 OK 那你可能会觉得这种好像很繁琐意义不大是吧小孩子碰了不是拿去洗一下不是又可以了嘛？对这个的确是按物质层面来说它区别不大但在属灵上来说呢是因为上帝不愿意任何的人有一个就是创造人发明的一种想法在里面就是当上帝规定何为圣洁的时候，上帝不愿意看到任何人加插了一些新的规条或是做法，不是因为上帝洁癖而是因为呢他要人带着一个完全顺服的心来接受救恩，就是这个肌肉预表基督嘛，所以如果说我还撒一点盐，放点酱油，放点味精，会香一点的话，的确可能烧起来比别人的还香但是上帝不愿意看到这件事，是因为人会在救恩的事情上就添加了从物质上的发明，这就会导致接受救恩的人没有用完全的信心来面对。当你没有用完全的信心，你就没有份这个救恩。所以上帝为了预备人有一个百分百的信心来接受他的救恩，以至于成效就是你真的是被救了，被赦罪了， 他就设立一个很严格的规格啊，就是怎么看待圣物，什么叫做圣物。但是到了基督成就救恩之后，这些规条就不需要再守了啊，因为他们是指耶稣嘛。所以这就不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天主教这样，还有许多许多的这种圣物啊、圣品啊，还有一些比较奇怪的人为的东西了啊，就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些不是在今世教会里头还带着意义的，因为它的意义是在旧约的时候。OK， 好了，所以当时他们很热闹了啊，他们就拼命的献祭啊，献这些可以喝可以吃的东西了。因为他们说啊，归给神了，是神所喜悦的。但上帝那里却说，你们献的是污秽的。他没有直接讲污秽，但是他说是居丧者，居丧者就是说家里有人过世的食物。那这个又是一个观念啊，但我也不想多说啊，不过我想你们明白啊，就不是因为死人特别脏啊，不是那个意思啊，那是因为如果家里有人过世，这个死亡让人想起罪，所以上帝就定这个家，因为大家就是处理这个尸体啊，就碰到了，所以就被算为是不洁几天，连最后行洁净礼又被洁净了，又被神看为是清洁的。OK， 真正的污秽不是那个因为你碰的尸体，你的手会有什么东西啊 ？OK， 他只是说人就是因为有亲属的死亡，让人想起了罪。上帝就用这个方式提醒了人是需要赦免的，所以就让人在那几天的时间里面看自己为有罪，特别啊比平常更加明显，被隔离出来特别就是面对自己的罪，可以吗啊？所以你如果用这个方式，但以后有机会我们重新就是把摩西五经排列来看，你就会比较清楚看出这些规则呢，其实也是我们今天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当然我们不在守这种礼仪上的事，但其实我们你说每一天有时候我们觉得被圣灵光照自己心里不平安什么什么，就是这种就是这回事啊。OK， 就是上帝借着某一个场合激动你来让你看见你的不洁，那时你就安静下来，你就好像当时就是被看为不洁一样，你要隔离，你不能以平常的人交往，你要告诉别人你不洁，所以别人都离开你。那时候你好像被从这个神圣的团体被分出去了嘛，你不能去圣殿，你也不能参与任何的侍奉，你必须一个人被隔离在家，因为你不洁。其实这就提醒了人有罪的结果，就迫使人悔改求恩典。所以那几天七天有十四天过了，你就到圣殿去行洁净礼，上帝又让你重新进到这个百姓的团体的当中啊。Okay， 这其实是我们今天呢都一般在生活当中基督徒会做的事情来的，好吗？好了，返回来对他们来说呢，他们因为他们的心不在那里他们只是聚吃啊，所以上帝说你们带来的好像是鸡肉就是按规条，但实质上这个鸡肉已经不洁了是被你们的罪玷污的，因为你们是好像家里有伤亡人一样，所以你们碰什么什么都玷污了。 OK， 所以这个很可悲嘛就是他如果只是平常生活的事情你说还不是 特别严重啊，但是这里说的是最神圣的啊，就是献祭啊，献给神的祭物啊，他在这个层次上，上帝否定了他们做的任何事情，也就表示他们没有途径可以再为自己找到圣洁了，可以吗？啊，所以上帝就说他们的食物是为自己的口福，那其实或是换一个翻译来说吧，啊，就他们献鸡肉，这些鸡肉呢其实是他们肉身的食物，而不是所谓啊灵魂的食物。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把鸡肉带到圣殿去的时候，我们献祭，其实这个鸡肉是让我们的灵魂被喂养的，因为当鸡肉被神悦纳了，我们的心灵就与神和好了，连我们的心灵就好像活了，神的话就成为我们的粮食，我们就活了，所以鸡肉好像是灵魂的食物，但对这些人来说呢，鸡肉是身体的食物，没有灵魂这方面的作用，所以他们可以大肆的在圣殿里面吃吃喝喝，就是赌富的问题而已，OK？ 为什么他们可以在一个就是就是我们说合法的，我不是讲北国而已了啊，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到圣殿去了啊，也做了就是上帝在律法上要求的东西，但是他们却得不到那个最终属灵层次的好处，就是因为其实上帝没有用什么外在的方式啊，我说今天也是一样啊，没有用什么外在的方式啊，在教会的门口啊扫描每一个人的信心啊，信心不足出去啊，不能来啊，啊你这个人啊今天没认罪回家去不能敬拜主，没有啊，他没有派一个天使在教会门口这样守着每一个人啊， okay， 所以假冒为善的真信假信的都进来了，都到上帝的殿中， OK？ 但是上帝禁止这些不敬虔的假冒为善人呢分享灵魂的食物，但上帝没有禁止他们就是吃吃喝喝啊，他们可以像一般人啊，就是在物质上好像得到满足，但是在心灵上上帝却没有与他们亲近， OK？ 那好像我们上次也就提到今天的教会对不对，如果一般的情况啊，但教会不会有什么规则的啊，外面不是我说规则就是不会去过滤人了啊，我们都是邀请啊，很久没来啊，就希望你来啊，能够体验啊，认识神这一类的啊，我们都邀请，我们不会设规条啊，信的不信的都邀请来了， OK， 他们进来了，那如果呢他们没有在整个聚会里头得到属灵层次的任何喂养呢，其实教会有时候还是可以用比较低的层次嘛，吸引他们，好像好吃的茶点啊，这当然是比较低级的啊，就是用吃食物，或是用朋友就是很热忱，对人很好，人家就觉得哦，对啊，这教会的人很善良啊，可能也吸引了一些人啊， OK？ 或是呢讲一些道理就是吸引人的情感，好像有些教会很多见证啊，当然不是说不好啊，但是有的见证呢是有就是有怎么说呢极限的啊，就是它是很特殊情况啊，但是他们会大量的使用这种特殊情况，让人有一个错觉，好像这个特殊情况变成普通情况，就是好像大家都会有的，因为他没有特别讲他的背景，他就这样子大量的说，就给人有一个想法，就是哦，原来啊做基督教徒呢就有这种事情， OK， 他也蛮吸引人的， 啊，因为的确有很多人在情感上啊，在这个经历上是缺乏的嘛。另外一个层次就是你可以用知识，通常你就可能比较注重那个讲员呢，啊，你要请一个有学位的，有博士的，有神学背景，就是你就会就是注重啊一些能够把道理讲清楚的讲员了，你就不会去，可能就比较忽略啊，就是也不愿意去请那些可能呢，讲半天了，他可能也自己也讲不清楚，他也不明白，你也不明白，这样好像就过去了那种。你就希望说最少有一点东西可以听来教会可以听一点东西，同不同意是一件事啊，但是就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最少呢有一点具体的内容，这也可以吸引人嘛。因为一般的教会你可能很惊讶，但是一般教会有时很抱歉的讲，是听不到东西的讲员可以在上面半个小时，大概半小时已经算不错了保罗去的教会，我们这个韩语的这边的他说有时才20分钟20分钟除了读一段圣经有时又讲一点这些伟人的故事啦什么什么 OK， 差不多讲圣经可能就10分钟不到 OK， 所以大家不惊讶，就是失望已经失望到惯了，就是这回事吧已经惯了，所以就不会觉得什么但他如果一到一个教会，他听到这个讲员比较理性一点他讲话比较清楚，一就一，二就二，一个经文他可以讲三点，好像看得出东西来了，就很吸引人但是你要知道，这些还是肉身层面的事物来的，因为很快你一离开教会，你还没到家你就饿了，对吧？所以我常跟弟兄姐妹说就是我活泉当然我们没茶点人又比较疏远我也不说大家比较冷漠不过我们是比较客气比较疏远，不会说很热忱那种但熟的可能比较容易但一般大家比较客气我们可能有时给人家印象就是我们可能讲道比较注重一点，有道理讲一些有内容的东西但是你要知道，这不是活泉之所以被上帝设立在瑞士的目的因为我们还是提供了肉身的食物，就讲白了，你有没有比灵恩派更好如果你要骂灵恩派只是冲人家的头脑给人家打兴奋剂其实我们也给人家打另外一种兴奋剂，就是给人感觉到他聪明会批评人以后一听人家说三一论他可以一二三四五六七，他觉得这个很自豪以前讲不出来，现在讲得出来了，但这也是兴奋剂灵魂的食物才是真正的重点，但是灵魂食物牧师不能给你，讲员不能给你，是耶稣亲自分派的，所以就变成每次的聚会呢必须要有圣灵的同在，施恩的灵要在我们的当中，他要使用，就是他愿意以那个讲员同工，透过讲员的嘴的口就是喂养，就是在当中那些属于他近前的人的灵魂，这个就变成是很少很少很少很少的教会所以并不是说到处都是教堂不用怕啦哪个地方都讲神的话没有问题很有问题不是，是很有问题。一些比较所谓打引号比较发展的城市的教会呢，这一类的可能性就相对的低了。因为你去大城市，像你去北京， 我说你去河南，北京的教会有灵魂食物的几率会比河南低的，因为那边的人呢是就是冲着知识，冲着个人欲望需求的人啊，就是这种要求的人比较多。Okay? 就是人没有什么时间去想心灵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回国了啊，无论你回到中国，或是回去台湾，或是回到就是我们说很多教会的地方，韩国啦什么什么啊，其实不要觉得只要看看呢、啊、有十字架的地方就是教会了啊，不一定，好好祷告啊。我想如果你是属主的羊，主耶稣会带你到他的家，但那个可能不是你最方便的地方， OK， 有可能是有一段路程的地方，也有可能是一些你要付代价的一些过程，但是那里有灵魂的食物，这是不同的啊。所以我是题外话讲了一下啦，不过我还是希望说你有这个区别啊。无论你是从茶点得满足，到最后从知识层面得满足呢，它都属短暂的。Okay, 你还是挨饿的。我个人的经历就是，我在后这个最后一点，就是我的后期的追求啊，很长时间是在最后一点上的，因为很快你就会认为这种活动啊什么没价值了，所以可能一两年你就不做了。但是对知识啊，人是，好像那种就是念念不忘的啊，因为他跟骄傲很有关系啊，所以人一次失望了，他会再来，他会，因为他一直要这种感觉。所以你可能会耗你一大半的属灵生命呢，其实还是在吃肉身的食物，直到有一天上帝让你看到你的悲惨，你的贫穷，那时你才会抬头仰望天上的玛瑙，而不是地上的东西，好吗？啊，不多人有很快有这种感受啊。如果你一信主之后，你马上吃到属灵食物，我想你可能是100万中的一两个啊，就很少的啊。一般上都是先吃了垃圾食物，吃一大堆，吃坏身体的一半啊，然后最后才开始明白啊，这种不是食物啊，是啊，全部呕出来。人才真正谦卑领受那真正灵魂的书啊。然后我们有这个经历的也不要灰心了，我自己就是一个，我就用我的经历来激励大家了啊。你们后期信主的人啊，真的不需要再走这个路了，因为再花10年你还是挨饿的，你的心灵不会就是不会健壮啊，因为他们不吃东西的，他得不到属灵上的东西。 OK， 好了，所以上帝就说这个北国的敬拜啊，他们的这种献祭啊，宗教的礼仪啊，表面是看起来是很丰富的啊，就好像很多教会讲很丰富的。 OK， 不但只是节目啊，甚至可能也有很多的课程，很多的讲道啊，很注重神学啊，这一类的。OK， 但是上帝说与我无关，因为我不在那边。那个派属灵食物的上帝没有在那个地方，这就是悲惨，可以吗？啊，所以上帝说北国的人啊，一直都沉迷在肉身的食物嘛。当上帝说要属灵时，他们不管了啊，他们一直沉迷，一直做，一直做。所以最后一节就是说，这个大会的日子，上帝的节期。其实翻译可能你觉得上下文不是很通顺啊，但他的意思是说，有一天呢，他们会承认他们一直以来只是吃了肉身的食物，就是当他们被剥夺这一切机会的时候。就是 当他们被掳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原来自己一向来都只是为自己的肉身去教会的，为自己肉身读圣经的，为自己的益处去奉献，去做各样的事情的。但上帝叫你停的时候，你不管嘛，你说很好啊，哈，大家也喜欢哈，你就一起做一做。那上帝好吧，我就停。你怎么让你停呢？他说把你掳出去。所以把北国的人从迦南地掳出去的时候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再做这个事了，因为没有那个地点了。他们在亚述的人当中，他们不能做这些事了，没有圣殿，亚述王也不会给他们盖圣殿了啊，也没有这个群体，因为他们是分散的，你一家，另外一家的以色列人不知道在哪里啊，也不能来往，也不能聚聚，所以节期过不了了，就是热闹不起来了，连人就开始看见原来过去的这些事情没有讨神的喜悦，因为如果你做的事情是神喜悦的，你就不会被上帝赶出去了，你就不可能从迦南地被掳走出去了，就是到这个地步，他们才愿意承认他们是在，我们说在瞎忙啊，就在凑热闹而已，但是那时已经太迟了，因为已经被带出去了，他们不能够再回来，就是耶路撒冷啊，以上帝的子民一起敬拜神，可以吗？那今天我们实质的情况就是我没有像旧约这样只有一个地点是圣殿嘛，我们可以在不同城市也找，所以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机会是很多的你可以试吧，每一间试，连试换了地方再试你总是觉得这个试多了就会试到对的东西嘛，对不对？要小心 ，OK。关键不是你试多少家，关键是你有没有真的就是追求属灵的食物，你没有真的就是来到上帝面前是为着他的荣耀，而不是为自己的口福。我说的口福就是自己就是地上的事OK。关键是这个。因为你若是属主的羊，我绝对相信就算你在沙漠你也会找到教会的，因为上帝不会忘记他的羊嘛，他的儿女，他会引领你到他给你的就是预备的牧者的面前 OK。 但如果你不属于他，你就算在一个极大的一个有很多教会的城市里头，你都找不到你的教会，好吗？所以关键点是这个我盼望我们不要像北国的百姓那样就耗费了上帝很多的机会跟恩典好了，我们继续看下一节呢就是第六了，我们来念。他说看了他们逃避灾难，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首，那摩弗人必埋葬他们的骸骨，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上必长祭灵，他们的帐篷中必生荆棘这个已经在形容他们被带出去的情况了就像刚才说很多人被带出去可能还很乐观的，没事我们到哪里我们继续敬拜神我们继续搞热闹的事，反正吃吃喝喝是需要的，所以他们可能也不觉得真的带出去之后会遇到怎么样严重的挫败但上帝说不会的，你出去你以为你是逃难的，你以为你找到了避难所，他说当你一出去的那一天，你就会发现上帝并没有之前并没有就是突然的警告你们就是上帝不是在那边 就是吓大家。OK， 你那时会发现呢，被带出去真的是与上帝的国隔离了、隔绝了。OK， 因为上帝没有让他们可以再回来了，他没有办法回来了啊。他说他们以为啊，现在啊亚述人打下来，对吧？我们不是跑喽，跑去友善一点的啊邻国啊，好像你说埃及是其中一个例子啊，啊拿弗人啊，其实也是在埃及那里啊，就是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可以让他们暂时啊藏身的地方嘛。OK， 但上帝说这些地方是你们埋葬自己尸体的地方，不是说埃及人吃你的肉啊杀你啊，而是你就住在那里到你死。你以为只是一两天一两个年代你就可以回来啊，上帝说不会的，因为他曾经给他们很多的机会，但他们却拒绝嘛。所以当亚述人把他们带出去的时候呢，他们已经不会再允许回到迦南地了，埃及就成为了他们一个埋葬尸首的地方。 OK， 回归已经不是他们可以梦想，虽然他们可以这样子希望啊，但是不是他们这一代的人啊。 OK， 南国的人也差不多是这个情况啊，但是最少南国还有说好70年啊，就是耶利米有这样子啊，上帝让耶利米说啊，那70年你也大概知道，就是一代人的性命了。就是如果你被带出去，你已经40岁了，你就没戏了啊！也就是说，我去那边呢，就要找一个坟地了啊，就不用回来了。OK， 但如果你像丹尼里这样年轻就带出去呢，啊，或许你有看得见回来的一天了，但是你不一定回得来了，你已经很老很老了啊！但是你还是看得到神的子民回去，是另外一代的人回去。北国的人呢，就隔了一代了，因为他们更早就被带出去，他们是过百年在外面，所以他们可能已经后代已经没有人知道他们要回去了，因为同化了，也讲当地的语言，就好像你们看那些就是什么《以斯帖记》啊，这些是吧？《以斯帖》为什么会被记载？绝对也不是因为他什么太过高尚的东西啊，去搞选美啊，去嫁给皇帝，其实这个不可能是上帝的律法允许的事情了 啊。但对当时被掳出去的犹大人来说，他算好的了，你知道吗？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啊，他已经就是很多规条都没有了，他也没有说守什么啊节期啊，或者说跟外邦人就是有分别啦，吃喝的东西也好像也没有特别有区别了啊。但尼里这些人是早期的嘛，他后期已经没有了，但是就是他还懂耶和华，还会祷告，这就被记载下来了啊，就是剩下这种人而已，他们还有一个盼望在哪里，但其实已经离这个原本以色列上帝吩咐的以色列的生活差太远太远太远了，这就是可悲了啊！所以很多人觉得没问题的，但其实时间长你就会看到其实那个代价是很重的。 OK， 他绝对不是你当时好像用你的经验呢来预测的那样的简单哈，明白吗？我可以举一些例子啊，因为最近我跟一些人讲话自己也反省想一些事情啊，讲一个例子吧。好像一个人他可能出国了哈，你说他决定出国了然后来可能他可能为了某种原因了啊，他就结婚了啊，他可能为了不同的目的了啊，可能为了可能出国通常是为了 身份啦、啊，为了工作机会啦、啊，为了什么什么，啊，或者是找帮忙啦、啊，当然也可能有爱情了啊，啊，等就选择了，啊，就是跟可能跟一个不是很认真信仰的人了 啊，可能就觉得还可以啊，这人蛮善良的，不错，啊，就觉得 OK 了啊，这次妥协了，但是好像没有很严重啊。哎，你就算啊，那个人就跟我说，他说他讲好的啦，啊，他说他嫁给不行啊，他说讲好说以后呢，他继续教会，他的丈夫不可以影响他，而且他丈夫要支持他，他讲好的，哎，他们好像也守了这规条 ，OK， 连他就认为这代价不大嘛，因为他如果。可以继续去教会，而且孩子他可以继续带去教会，那么 OK， 他觉得只是丈夫对基督教友善了，但也不反对，也没有说很想信了啊，但是就是蛮注意不反对啊，给你钱奉献啊什么啊，开车送你来啊，也送你妈妈送你姐姐啊，总是很合作的啊，你还觉得这个代价不大。嗯，但是回头看呢，很大的这一种的观念呢，其实从两代之前就开始传下来了，所以其实他一直传到他孩子的时候还是这个观念，所以他本来以为啊，只是他这样子，他算了嘛哈，可能就40年哈，可能就停了，不是的，他可能是一两百年的事情。我说这个坏的影响，就是可能就因为你这个决定，你后面200年没有一个人得救。你可能觉得不知道，你当时以为送去教堂没有办法的，你送去教堂，你的儿女不会因为你送他去教堂，就是因为教会不会救人的，对吗？一个人会蒙恩是上帝的喜悦嘛，啊，上帝愿意拯救嘛。那如果上帝说，你叛逆，你不听，你选择埃及，那时候上帝就收回恩典，你送去教堂也没用啊，他就看到一个很长远的代价。但是很多我都不知道会不会在哪一代人才停下来啊，但这就是人的虚妄啊。我又听到想到另外一个例子，也是啊，家族里面啊，可能是祖父吧啊，就买了彩票啊，赚了，就中了彩票，当然会中是因为他买了啊，但是他又是基督徒什么什么的啊。好啦，那个年代啊，现在都已经可能70-80年前的事了，然后呢就突然间有钱起来了啊，这祖父就买产业啦啊，也奉献钱啦，当时可能有人说他了，但是他可能觉得。是啦啊，我以后不买就是了啊，现在啊钱多了啊，可以让家人住得好一点嘛 ，OK， 所以就开始家族里面有地皮啊，有商店啊这些了 ，OK， 那看来呢，但这个人是我认识的，蛮熟的啊，看来呢，这就是祖父的问题而已嘛，因为祖父贪心买彩票嘛。你知道到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了，这个问题还在，不是说他孩子都去买彩票，就到现在第三代的孙啊还在为祖父的这个产业彼此不相来往，这个家族很大的，几十个人的，他祖父生很多孩子 OK， 但是他那个彩票其实代价很大，他不仅造成了就是他直接儿女十几个儿女彼此的争斗，因为大家抢了啊，因为这肯定的祖父有偏爱啊，没有很平均的照顾每一个啊，就彼此就有不满了，我看见他们是不大说话的啊，就好的就很好，但是有的是几乎就不来往了，人一听都是钱，你知道这是基督教家庭来的啊，都是钱的故事在背后的，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问起来都是因为这个产业的事，他延续到他们的孙啊，还是这个事情。那你如果回头问这个祖父买不买，他肯定说不买，他不要买，因为他没有想到原来这一点点对他来说啊的一个当时的一个贪婪有那么大的代价，超过一生。所以以色列人有这种荒谬啊，就是他们用他们有限的头脑，他们以为他掌握了上帝的一些做事的方法嘛，他们就衡量我做这个代价有多少，做那个你肯定会算错的。因为上帝如果都是用标准来对待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死了，都不用活了，就马上被天使就击杀了。我们能够活都是因为上帝每一次都个别开恩的，所以你找不到一个规矩的，因为每一次都是 special case， 上帝都是用特殊恩典来对我们的。所以千万不要因为特殊恩典多了就自信起来，觉得某一些的罪好像是比较没有代价的。我刚才讲的是买彩票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有的更小的东西啊，不是婚姻，不是做工啊，有的很小的，好像啊，你说啊，不守主日啦，啊，礼拜天打工啦，可能都觉得这些都是情有可原，no， 很严重的。有没有？你不守主日，如果上帝真的是追讨啊，你会发现呢，不只是你不守主日，你的孩子也不会守主日，你的孙子也不会守主日，就是变成他们。一两代人呢都是不晓得讨神喜悦的后代的，这是很严重的，也没有福气的，你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家族就丧失了上帝的应许了。 OK， 好了，不多说了啊，我们继续看这个内容啊。还比如说这些人他们以为可以很快啊，埃及避难人就可以回得来，连上帝说你们在迦南地的美物啊，就是他们可能等着回去啊，泡泡他们的温泉啦，刚种的葡萄啊，那回来正好是收成啦，就算的可美了啊。上帝说没了，都长吉利，长经济，吉利经济不是两天就起来的 ，OK， 它是长时间没人住，没有就是。没有动静啊，时间久了，这些我们说野生物啊就长起来了。所以这些人出去本以为是短暂的避难，但最终他们要漫长的在外邦，他们在以色列的产业会荒废荒芜无人居住，这就是可悲的时候了。难道我们真的要上帝这样子我们才承认说哦，对对对对对，我们不对，我们不应该啊，我们应该悔改，那真的要这样子吗？我想很多时候已经很明显的了，
对，
我不是在说大家啊，我在说每个人的本性，我也有我的以色列啊，你们肯定也有啊，你自己知道是谁啊，是就不是是什么啊，我有我的以色列，就是那个很侥幸的我，就是对某一些的罪是很敏感的啊，可能也是因为我不喜欢啊，但是对某一些罪呢人会有侥幸，会依靠自己信主的年龄啊，会依靠自己对神学的知识啊，会依靠自己侍奉神的这种经历啊，连你就傲慢起来。这个以色列打引号的以色列其实会导致我们有一天打错算盘，就是你以为但其实根本不是那样，好吗？好了，我们继续看了啊，下一个啊，等一下完，好，这是第七节了啊。那时候他们明白了，但是他们已经没办法了，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以色列人必知道 降
罚的
日
子
临
近，
报应
的
时
候
来
到。
明
说，
做先
知的
是
愚昧，
受
灵感
的
是
狂妄，
皆
因他
们
多
多
作孽，
大
怀
怨恨。
那时他们就知道了，你说太迟了吧，就因为之前也讲了嘛，上帝说要惩罚他们，不信不信啊，没事没事。但上帝说那时他们就承认了，说降灾刑罚报应的日子到了， OK， 但是已经太迟了，上帝已经没有给他们有回转的机会了， OK。 所以这就刚前面说啊，就是我们这个打引号的以色列到底要占据就是我们的内心有多久啊，我们这个傲慢啊能够耗多少时间啊。其实如果最终都要承认惩罚要来到，报应要临到，为什么现在不要回转呢？因为这你的刚硬没有结果的嘛，你也不可能叫神改变，是吧？总之你硬到底，你还是得要软下来。为什么不早一点软下来？为什么不愿意在神还愿意向我们直接施恩的时候，我们来归向他，是吧？所以其实在这里他说到那个时候啊，你们想要留在迦南地已经没有办法了， OK。 就是他们一直以为上帝不会做审判官，因为上帝一向来都没有审判他们，因为都宽容嘛他们知道自己不对，但是他们发现上帝好像放过了他们这个就是假敬拜的这个行为。但是最终先是说你承认的时候，你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已经没有机会了，那时已经被带到亚述去了， OK。 所以这个报应是真实的当然上帝他不是喜欢报应我们就是因为他更喜悦赦免我们，但是他报应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向他来祈求赦免，所以他的这个宽容的时限过了，他就进入他报应的时刻了，就是他要审判了。那时候的百姓就会说先知是愚昧的，但这百姓那时好像聪明过来了，就醒了嘛本来讲不听了，怎么讲都说没有没有讲不，就是我们说头脑是可能是堵塞的，怎么说都讲不通，你突然间聪明起来了，都明白了， OK。 所以的确有很多时候是需要苦难让人醒悟过来的特别是顽梗的，这里说愚昧不是在指那个智商的问题的人在圣经里面呢，愚顽人、愚昧人通常是在指一个人很顽固，顽固就必须被苦难所打压了以致顽固除去，会学会谦卑了。OK， 所以不敬虔的人在得意的时候当然是拒绝上帝了上帝讲什么他都会说不一定是这样的，不一定是那样，因为他有把握嘛不顺服神的话语这是不敬虔的人常做的事但他们最终会被上帝换另外一个学校就是用口讲的学校没用了，你就换了另外学校呢，是上帝不再用口了，是用手来教他们，就是责打这些百姓明白过来的时候，他们第一个说什么他说做先知的是愚昧就是他们好像突然都知道原来教会骗人 哦，原来牧师骗人。以前你跟他说啊，不要追求这些了啊，这圣经没有这样。哦，没有的，你看人家教会人那么多，你不可以这样批评人啊，人家好歹也是神的仆人啊，什么 OK 讲不听啊。哎，好了，你只要当他被上帝管教之后啊，他开始说他自己讲的，哦，是这个所谓的教会啊，或是这些所谓的牧师啊，根本都不在乎我们了啊，他们只是就是奉承啊，就是他说这个愚昧呢，就说他们其实是自称属灵，但是其实他们讲的是讨好人的话，根本不是在讲上帝要人听的话。弥迦书二章十一节也有类似的形容，他说若有人心存虚妄，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作证明的先知啊。这个真的是我们的写照，对吗？你看只要大量的应许福气啊，在啊，上帝要祝福你们啊，上帝要啊怎么样怎么样啊，再过几年啊要让啊美国加州啊富裕起来什么，哇，那个人就成为几间教会的先知啊。那我也不是说上帝不会祝福人啊，上帝是会祝福人，但是你要知道你的百姓是需要归向耶和华在先嘛啊。如果在加州很难的哦，加州也不是那个土地有问题啊，我说加州的人呢的这种社会的气息啊，人的物质的这种追求欲望是很高的啊。如果你要上帝真的是复兴，其实是要人就是脱离啊这个加州这个一般啊这种生活的环境，就是那种好莱坞的生活方式啊，那种住大洋房，就是那反正你看电视都看到的啊，这一种追求你要脱离先啊，你不能沾着这些东西同时在宣告神的祝福，这肯定是假先知。因为这种生活的习惯跟追求是违背上帝的要求的。我不是说有物质是神不喜欢的，而是他们向往或是敬拜金钱跟物质呢，这是偶像来的，对不对？所以那时他们明白了，他们会说哦，当时那些在圣殿里面啊，一直告诉我们多多奉献，神祝福你啊，多多。他说那些人是愚昧的，现在懂了啊，哇，太迟了，现在没先知了。因为这些都是假的嘛，苦难一来他们肯定留了，他们不会像耶利米一直守着百姓啊，一直留着陪同神的子民。这些先知只要一看见这个时事动态啊不对劲啊，肯定改行去干别的，卖别的东西去了。对，现在他们知道被骗了，不过已经没有办法了啊，已经走到这个地步。所以不敬虔的人呢他们刚的对抗上帝啊，最终他们其实他们有就是犯了啊双重的罪啊，就是第一他们不敬虔，第二呢他们知道自己不敬虔的时候还在刚硬啊，就是还在顽固疯狂的刚硬下去。所以上帝对这一种情况的人的管教是严重的。 OK， 就是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承认，上帝如果在就是我们活着或者说在我们一般啊生活的情况之下啊，上帝给我们有灵修祷告，也有参加聚会，但是在生活当中有时给我们一些苦难，其实那种时候呢是他要赦免我们，因为你是有属灵追求，但是你又软弱嘛啊，所以上帝就介入，好像很挑剔你这样啊，就是他不是很放过你啊，就是你偶尔一不好，哎，他就给你难受，给你不平安。那其实这种情况还算是好的情况，因为他看你是不刚硬的人嘛， 所以他就在你身上有一个比较及时的作为啊，就是好像你百分之，我只是举例啊，如果你有一样东西你90%是好的，10%是有缺陷的，年纪是你会比较快去处理这个少的嘛，对吧？但如果你10%是好，90%是坏的，可能你就不去动它了。你说，所以我修了这个10%又怎么样？90%会，啊，或是这10%是好的，我有可能去改变那坏的90%嘛？可能也没有。所以，如果上帝一直在你身上有一些的作为，管教的作为，这个还是上帝要我们悔改，愿意给我们赦罪的恩典。OK， 但反过来没有反应，你怎么做都可以啊，这样那样那样，好像明明违背了，但好像也没有什么反应啊，上帝好像没做什么。你应该是几乎坏完，剩下一点点了，所以上帝就等着后面才来处理，不急啊，这个啊，因为他都差不多要换掉了，所以就放在后边吧啊。所以当上帝把你放在后边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好像你蛮自由的，因为你怎么做好像都可以，但那个时候是危险的，可以吗啊？所以我又说回来，就是这应该是我们每个人常问自己啊，我内心的以色列在哪里？如果这个刚硬的以色列，就是我打引号啦，就这里讲的以色列人啊，如果你里头有的话啊，你不可以因为你不受神的管教你就自信起来，因为你已经知道你做错事了，你要因为上帝对你没反应你要慌张，因为通常这种的情况是要我们说是要大修理的啊，是要可能会把这个这一代上帝都牺牲掉的，这种所谓打引号的大修理。反而我们一直到自己不好，我们马上感受到上帝不喜悦我们，这是好事啊，因为在他眼中你是那个可以改的，或者说他还要做工的人。好了，啊，好了，说回来了，所以明白也太迟了啊，所以他们就先知是愚昧了吧，是你们自己信了，所以没办法。另外一种人受灵感的是狂妄，其实受灵感可以翻译成为那些自称自己是属灵的人啊。OK， 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啊，说自己啊讲话是上帝给他的这种人啊，百姓突然间明白了，是狂妄了，意思说他们乱来的，因为上帝没有叫他们讲话。因为他们讲的事情后来没有发生嘛，反而相反的事情发生，所以就表示说上帝没有用这些所谓的属灵的人了。不过也是太迟了啊。最后一个部分了啊，为什么他们会来到这么悲惨啊？有先知但是骗人的先知，有属灵的领袖但是骗人的，为什么会以色列会搞到这种的地步？结论是什么呢？是因他们多多作孽，大怀怨恨，就是说这是上帝刑罚百姓的一个手段。就当人一直啊，就是对上帝的一个善良的劝导就是不起反应啊，就是一直的去拖延啊，拒绝呢，上帝就会收回他的话语，你就让那些虚假的先知就进到他们当中。 OK， 这个其实你不能够说啊，我们灵命不好是因为有假先知哈。假先知为什么会来到我们的教会？就是因为我们不喜欢真理嘛，因为教会是上帝的家嘛。如果上帝说我把我的话语收走，我让假的进来，其实这是一个惩罚，对吧？这个就是让你吃不饱， 因为这假先生天天讲空话，所以你一直听听听也没用啊，就是跟了跟了也没有长进。其实不是因为人家害你，是你作孽在先，你不悔改，所以上帝就把虚妄的事情带到他们的当中。所以如果上帝从我们的身上把他的光拿走， OK， 就让我们迷失啊，不认识他啊，好像上帝背弃就丢弃我们一样的话呢，让我们走向世界迷惘的道路，其实是因为我们在他的眼中已经是那个不配，就是为他的真光做见证的人啊。所以如果我们还有忠实的教师啊，有弟兄姐妹就是按着神的话啊，来劝导我们啊，就算是不好听啊，或是说也不合你心意啊，我还是应该谦卑啊，不是为着人呐、最少要为着上帝，我们要谦卑，因为上帝还给我们机会嘛。但如果我们继续刚硬下去，这个恩惠会被剥夺的，因为以色列曾经是唯一有先知的国家，上帝都把他的先知啊，大量的先知都从北国撤除，但是北国很多是巴利的先知，就是那些说谎的先知，很热闹啊，但都是讨好啊，就是赚取益处的这种先知。OK， 是人的问题造成的啊，神就任凭啊一个瞎子来领瞎子，就让两个都跌进坑里。OK， 他就不让牧者来引领他的羊群，因为这些已经不被神看为是他的羊群了，好吗？啊，所以最后就是一个结论了啊，就是如果我们发现呢，我们的灵性有困难，或是有人告诉你啊，说他的教会怎么样不好不好不好，啊，牧师怎么样啊，那其实那个原因啊，应该不是牧师，原因应该是会有。我再说一次啊，我们很容易就是如果教会情况不好，我们就怪责那个带领者啊，人牧师不好啦啊，讲道没有力量啦，或者讲不清楚啦，什么什么，好像我们做会友都是很无辜的哈，我们都很爱主的，只是呢牧师不好，所以我们搞到自己去爱世界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这种事的。OK， 如果你的教会有一个假牧师，一定是你不是假信徒，你不是真信徒，所以耶稣才会允许假牧师来到你们当中来惩罚。如果你是真诚爱基督的人，基督不会让假牧师进入他的羊群的，对吧？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属主的百姓，假先知是没有位置的，因为上帝在他的百姓当中嘛。但是如果你不是愿意跟随上帝的百姓啊，这个选择可多了啊，有假先知假祭司，甚至最后啊也有外邦人啊，好像旧约这样啊，有亚述，有巴比伦，有波斯，有罗马，有希腊，可以用不完啊，这多了，这途径可多了，上帝可以用藤鞭，可以用木棍，可以用铁棍，可以用什么都可以，都成为他管教的工具了。但如果你爱主呢，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上帝亲自来带领我们，做我们的牧者，好吗？好，我时间过了啊，不过希望这个以色列很悲惨的一个结局啊，并不是我们今天听到一般啊，觉得以色列是佼佼者啊，其实这些人可能没有好好读历史啊，这所谓佼佼者是后期人的一个塑造啊，但如果你看圣经呢，是可怜的啊，他们的开始是好的，是风光的啊，也登上了这个整个就是我们说最辉煌的年代了，但是他们的结局是很悲惨的啊，不是神 后劲不足啊，上帝做头不做尾，不是上帝啊，是他们，他们跟随耶和华的脚步放慢了，连后面呢停顿了，最后往后走，就往后退，他们逃到埃及去了。回到世界好吗？好了，我们就祷告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一起来被你的话所提醒光照啊，主我们真的是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智慧谦卑的心啊，主我们不可依靠自己任何的能力或是我们的知识甚至我们曾经有的经历我们要战战兢兢的来面对我们每一天的道路因为以色列人也曾经有比我们更加辉煌的一个景况但是当他们长期的滥用主你的恩典甚至抗拒顽梗的抗拒主你的劝导的时候最终他们是被隔绝在迦南地的外面他们成为那些流世的人他们成为一个失去做神子民的一个特殊记号的人我们不愿意我们自己信主那么久最终没有一个信仰的成果我们不愿意做那些只有开头没有结束的信徒主啊你就警惕我们让我们过去若是热心我们今天要更热心过去我们如果谦卑我们今天就应该更谦卑过去我们愿意为主摆上我们今天就愿意完全的摆上叫我们不看我们的背后我们就一直往这主你的给我们的标杆来直跑直到我们能够完成上帝你在我们身上所定的美意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聚会也透过你的话语透过整个敬拜让主你的荣耀能够得着彰显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